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6期空中明慧周刊。本期节目将为您播出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狱中因祸得福的人们》，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日。我是一名大学教师，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一个修炼人。我不但遵纪守法，还处处为别人着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几年后我会因为做好人被当成罪犯非法关押。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有机会接触了那些社会最底层的犯人，同时也是我看到中共使有良知的人丧失良知，使坏人变得更坏。这就是党所谓的对犯人的改造与教育的真实情况。在我与那些犯人的相处过程中，当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后，所展现出来法轮大法的威德，是那些心智迷失和被中共谎言欺骗的犯人们渐渐清醒，良知复苏。这就是法轮大法的力量，大法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能够从人的内心真正使人变好。第一部分，你们这功太厉害了。迫害初期，我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被绑架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我刚进监室，就看到有个犯人半躺在床铺上，几个犯人围着他。我猜想他可能是号长。果不其然，那些犯人要求我到号长那儿坐下。号长问，怎么进来的？我说，为法轮功上访。我开始给他讲，我练法轮功全身的病都好了，讲法轮功是什么，我修炼法轮功的一些体会，我们只是做好人。他惊恐地问我，你是不是发功呢？怎么听你说话时，我好像在云雾里一样？你们这功太厉害了。我说，我们修炼人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人时，佛法的力量就会从我们身上展现出来，不是我们发的功，是师父做的，对人是有好处的，你不要害怕。他这才镇定下来，从此以后他对我很好，什么活都不让我干。因为长期被关押，那些犯人的心理都是变态的，行为也很低下，相互之间为一点小事争吵打架都是常态。几天后，一个犯人跟我说，你没发现自从你来到这里，那些人都变了吗？我这才发现，这些犯人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说脏话了，行为也变得礼貌了，相互之间都很谦让，整个监室和谐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哪个犯人突然要骂人时，一看到我就不好意思了，就不骂人了。我因为不报个人信息，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恶人用胶带牢牢地固定在门板上，由一个因偷盗进来的小犯人负责喂我饭。因为身体不能动，时间一长就特别难受，特别是腰部像断了一样剧痛。看着这个小犯人，我觉得这孩子很可怜。尽管他平时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跟他说，我现在腰痛得很厉害，如果我的承受能为你们减轻一些罪过，早日离开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我非常愿意。我话音一落，我的腰立刻就不疼了，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这时那个孩子哭了，对我说，你放心，我出去后再也不偷东西了，我要靠自己劳动去赚钱过正常的日子。当天下午， 我就离开了看守所。在离开之前，那些犯人都围着我，恋恋不舍地道别。浩长说，你再到北京来，一定来看我。他告诉了我他开的酒店的地址。我说，我们有缘一定会再见的，你们一定要善待来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答应了。第二部分，真有神佛保护啊。一年后，我再次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这次我被绑架到北京远郊的一个看守所。我刚一进监室，当那些犯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就都围过来问我法轮功的一些事。这时浩长让我练法轮功动作给他们看，我就开始给他们演示动作。他们都聚精会神看我练功。浩长说，你还是给我们讲讲法轮功吧。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实力，如何叫人做好人。我说，你们都亲眼看到中共是怎么迫害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这时一个犯人说，我们是见证人。我说，对，你们今后如果出去的话，一定要把这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告诉你们的亲人朋友。你们这样做就是做最好的事，会得到神佛的保佑的。那个犯人说，我要出去，我一定把这里的迫害叫人知道。我们说了很多，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钟，准备休息了。这时狱警来到监室，叫刚才那个犯人收拾行李。那个犯人害怕地说，我不换号。狱警说，换什么号，回家。那个犯人这才明白是让自己回家。周围的犯人都很惊讶，真有神佛保护啊。我说，如果你们都能像他这样去把这里的真相讲给人，你们也会像他一样得到福报的。第三部分，你真是神啊。因为这次上访，我被我们当地警察劫持回当地，因为我不配合警察，不写他们要的保证，又被非法拘押到看守所。我被非法拘押的监视的浩长，曾是个法院院长，因为贪腐的案子进来的。有个犯人是省内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因为贪腐案子被异地关押到这里。他初次到这种环境很不适应，心理落差太大。他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还是大学老师，就过来和我说话，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讲我练法轮功的一些祛病健身的事，和如何注重心性提高做好人的事例。他又问我他的案子怎么回事，我就用法轮功书中最浅显的道理告诉他如何做人，人的一切都是善恶有报的道理。他好像明白了，心里也平静了。这里的犯人一有什么问题或心里感到不舒服，就多来找我聊天，我就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开导他们。他们说，跟你说话心里很舒服，不再为自己的案子烦心了。还有的说，嗨，要是早遇见你，我们就不会进来了。有一个个体小老板非常愿意跟我聊天，他说法轮功就是好。这时另一个犯人威胁他，在这里你还敢为法轮功说话，你不想出去了。他说，我不怕，法轮功就是好。结果第二天这个小老板就被释放了，而那个威胁他的犯人被狱警训斥罚坐，没有了往日嚣张。后来那个犯人下监，也就是进监狱了，监视的人也没像其他人下监那样弄个形式，他灰溜溜的就走了。人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未来命运，不是用人的想法能理解的。还有一个犯人是一个市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头目，他也愿意和我唠嗑，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后来他明白了真相，问我法轮功怎么练。我说，你现在打坐心里念真善忍就行，等你出去再去找法轮功学员具体去学。他每天都打坐默念真善忍，几天后他被通知案子撤了，可以回家了。他非常激动来向我道别。是啊，人明白真相的福报就在眼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天晚上有个犯人突然出现感冒症状，又流鼻涕又流眼泪，很难受。因为监视关押的人很多，晚上睡觉都是头对头，这个犯人那晚被安排正好与我头对头。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对我说，我昨晚很难受，但是我一看到我和你头对头，我就想我一定没事，你看我现在真的好了，不感冒了，我出去一定找你练法轮功，你要有什么麻烦事就找我，我在市里的西片都好使。一天，看守所警察让监视犯人提提自己还有什么生活的要求，把自己的建议写在纸上交上去，号长叫我先写。我看到那些犯人的指甲长期不剪，都很长很脏了，我就写上应该给每个监视发个指甲刀。我刚写完，就有人给这个监视送来了指甲刀。号长脱口而出，你真是神啊，刚写完就送来了。要知道像指甲刀这样的东西是不允许监视里有的，因为怕有些犯人做出极端的事。第四部分，我一定比你早出去。我被非法关押的一个月后，被劫持到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被非法劳教。这个劳教所非常邪恶，除了狱警指派的几个有关系的犯人之外，其他人每天被马坐，就是坐在一个小塑料的硬板凳上，由那几个有关系的犯人看管，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拉出去暴打。有个打手那天坐在那自言自语道，怎么眼前这个场景我以前好像看到过。我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的善心出来了。休息时我走过去对他说，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很感动，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跟你单独谈谈。他说好吧，我找时间咱俩谈谈。一天他把我叫到一个房间对我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就咱俩。我开始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迫害这些好人是犯罪，对你不好。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我知道怎么做，你这个法轮功的朋友我交定了，我很佩服你们。从此后他真的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后来他被警察调到一个很宽松的大队当犯人班长。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看到远处地上有很多黄梨，都有些腐烂了，可是我走近一看，那些梨都是好梨，并没腐烂。醒来后我明白了，是师父告诉我要回家了。虽然表面看狱警说我不转化要给我加期，也就是违法延长关押时间，不好离开劳教所，就是梦里的不好离，可是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说了算，师父让我离开这里回家，我就能回家。梦里看到的好离，有个犯人班长被劳教所减期，再过几天就回家了，他与我关系很好，说出去以后找我交个朋友。早上起来我和他说，我一定比你早出去。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因为他与那些狱警关系比较好，他已经知道我被劳教所定下了加期。快到中午了，狱警来喊我收拾行李回家。犯人都很吃惊，怎么说出去就出去了，真神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加期文件是在送往司法局的路上被截回来的，一旦到了司法局盖上公章就继承事实了，真是千钧一发呀。第五部分，法轮功是通天的。几年前我因为去农村集市发法轮功的真相光盘，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被警察劫持到拘留所。我刚一进监室，那些犯人用疑惑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好像都不敢沾我的边，他们互相叮嘱说，离他远点，别让他给咱们洗脑了。我开始不与他们说话，我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主动打扫卫生，整理监室，心态平稳祥和。渐渐的他们开始和我说话了，开始只是说些日常生活中的话，我没有讲真相。后来他们发现我根本不像电视上所宣传的法轮功那样，就放下戒备心理，开始问我法轮功的事情。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他们听明白了，都开始骂中共邪党。有个犯人是个体小老板，他是信佛的，非常愿意和我聊天，我跟他讲修佛的道理，他很认同。结果他的天目开了，看到些另外空间的壮观景象。有一天傍晚，他看到天上有个大大的丫头的鸭子，他问我， 为什么这个人字倒着写？我告诉他说，这是神佛点悟你，世人都是天上来的，最后都要修炼回到天上去。他略有所悟的点点头。在我离开拘留所的前一天傍晚，他知道我第二天就要走了，他跟我说他看到天上来了龙凤等很多祥瑞的景象。我说，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可是其他的犯人看不到。我想了想后，双手举向天空，向下一拉，我的意念是把这些超常的东西也叫这些犯人看一看。就在我刚刚放下手的瞬间，一个犯人吃惊地喊，快看天上。我抬头一看，天上出现了那名个体小老板说的非常神奇的景象。那些犯人们惊呼，法轮功是通天的。我说，法轮功是神佛来世上救人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必遭天惩，不要做他的陪葬，赶快退出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犯人们都同意三退了。在我修炼法轮功这么多年，所经历的神奇事太多了。在我和那些犯人相处的十日，我深深地体会到大法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就是被世人所唾弃的这些社会最底层的犯人们，大法师父都一视同仁。大法师父对世人的慈悲不是站在人的角度能理解的。今年的新年前夕，大法师父首次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讲法，慈悲唤醒迷中的世人，挽救面临巨大危险的人类，给世人指出了一条通天的光明大道，世人应该万分珍惜，千万不要错过机缘。叩谢世尊。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和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大法弟子共进，副标题一名大法弟子家属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属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日。很久以来，在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太对劲儿，越来越多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让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但也说不出来，而这种不对劲的感觉就一直困惑着我。第一部分，德久平迷中如梦初醒。2005年三四月份的一天，我在单位大门口拾到一张光盘，当时我很好奇，就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那时我正好有电脑，播放后一看，是久平共产党。光盘制作得非常好，背景音乐、声音朗读、音像资料、历史图片、客观的评价、深入的分析，还原和再现了共产党的真实历史，揭穿了共产党的层层谎言，破开了层层迷雾，这些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越看越爱看，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说得太对了。长久以来一直让我看不清想不通琢磨不透的那个造成整个社会不对劲的根本原因，原来就是这个共产党啊，它是一切祸乱一切灾难的根源，所有的乱象丛生都是因它而起，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久平共产党的震撼力太大了，帮我打开了多年的心结，让我拨云见日，如梦初醒。我反复听反复看，百听百看不厌，持续听了两三年的时间，有时一天24小时播放，记不清听了多少遍看了多少遍。我觉得能写出久平共产党的这个人绝对是个高人，他能把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说得这么清楚。而且久平共产党不只完全从人类社会这个层面，而是在神的层面上，更高层面上剖析共产党，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于是我开始寻找久平共产党的出处，
这样通过破网软件上网后，我了解到很多真相。我在明慧网上了解到法轮功，我最开始听的是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一听就感觉到一身轻，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可是我那时在工作上有应酬，抽烟喝酒就没戒掉，再加上放不下名利的执着，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第二部分，遇大法，人生柳暗花明。那时因我的自私粗暴冷漠无情，十几年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妻子心灰意冷，带着孩子回娘家，再也不想回来了。那时的我既痛苦迷茫，又不甘心，却又毫无办法。就在那个时候，我得到了九瓶共产党光盘，又幸遇法轮功，我就带上九瓶共产党光盘去找妻子。恰好在那个阶段，妻子在电脑邮件里也收到了九瓶和三退的真相信息，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和妻子在三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们一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办理了三退。后来我就逐渐的开始向妻子介绍法轮功如何好，妻子欣然接受，她不仅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还真正的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从此我们的人生柳暗花明，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慈悲安排吧。在我和妻子顺天意做了三退之后，我们又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因此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保住了我们的家庭，否则这个家早就不复存在了。感恩李大师和法轮大法挽救了我，挽救了我们全家，感谢那些在危难中持之以恒传播真相的大法弟子。第三部分，妻子成为修炼人，反迫害义不容辞。妻子走入大法修炼后，整个人焕然一新，折磨他多年令他苦不堪言的诸多身体疾病很快都消失了。他为了把修炼后身心受益的美好与人分享，为了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因此而遭到中共的迫害。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在参与营救自己的亲人及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面对公检法司系统的公职人员，堂堂正正地运用法律反迫害。面对谎言欺骗，我当面揭穿。面对强词夺理，我据理力争；面对恐吓威胁，我无惧无畏。这些勇气和智慧来自于我对真相的了解和对法律的掌握，使我能够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地去制止迫害，参与营救。构陷妻子的案件到法院后，我去找法官，我拍着桌子和法官理论。后来这个法官得病了，案子拖了一年才开庭，又换了一个新法官。判决下来后，我到法院直接质问法官，你凭什么给他判这么多年呢？你依照哪条法律啊？哪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啊？啊？你给判这么多年？法官拿不出法律依据，只能威胁说，你再吵，我喊法警来。妻子被劫入冤狱后，狱方以各种理由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会见。我知道这个时候正是狱中亲人遭受迫害最严重的阶段，越在此时作为家属越不能放松，更不要退缩，一定要想尽办法争取会见到自己的亲人，了解亲人的处境，并理直气壮地公开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狱中亲人的生命安全。我一方面学习和了解监狱法的相关内容，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到监狱据理力争会见权利。我理直气壮地和监狱警察理论，是法律规定的允许我会见，所以我才来会见的，现在不让我会见，你们这么做，你们都是在违法，知不知道？我说，会见是双方的权利，你不但剥夺了在押人员的权利，也剥夺了我家属的权利，你剥夺了两方面的权利，你们依照的是哪条法律？ 敢不敢拿出来？我家属的权利谁来保障？面对质问，狱警无话可说。第一次会见到妻子后，我就当着狱警的面直接问妻子，有没有人打你？要不要申诉？狱警很紧张，到了下一个会见日就找借口阻止我会见。狱警说，你支持他练功，你也练功，所以不能让你见。我没有任何顾虑地反问他，我练不练功与你有关系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最多也就是一个管犯人的，你是管犯人的，我练不练功归你管吗？就说我练功，我现在喊法轮大法好，别看你是警察，你敢抓我吗？你不得先报警吗？对不对？狱警说，我真想报警。我说，你报吧，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干啥的。狱警本想以要挟恐吓的方式迫使我放弃会见，没想到却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对狱警说，你不让我会见你违法，我要投诉你，你警号多少？狱警吓得马上用手把警号捂上，特别害怕。我随即就到监狱纪检部门去投诉。狱警被找去后辩解说，不让我会见的理由是我见完妻子后造成我妻子心情不稳定，对她没有好处。我一听就知道是谎言，是强词夺理。我说，我还没见呢，你怎么知道她心情不稳定呢？你还没让我见呢，你怎么知道对她没好处呢？我最终会见到了妻子，而那个狱警气得直跺脚，急得没办法。还有一次在会见过程中，我问妻子，你在里边有人欺负你没？一个屋的有没有欺负你的？妻子想要回答，还未出口时，女狱警就把话接过来追问妻子，有吗？有吗？我盯着女狱警，把自己手里的话筒递给那个女警察，大声说，来，你说吧，我会见一次就这么点时间，你还在这抢话，你先说，你说完我再会见。当着会见室那么多人的面，女狱警被我说得满脸通红，不敢吱声。我告诉妻子，如果有人欺负你，是犯人我就让他加刑，是警察我就让他离职。我的话震慑了在场的狱警，没人敢吱声。一次为了会见妻子，我与狱警据理力争了一上午也不放弃，最终争取到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会见权。同去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他起初心里还在想，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跟人家这态度，他们能让你见吗？因为一般家属都是怕得罪了狱警，怕自己的亲人在里面会被穿小鞋，被打击报复，所以大多都选择配合顺从他们的要求。而现实中法轮功学员家属的做法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知道狱中的亲人是被冤枉的，逼迫亲人认罪转化，剥夺会见权，是监狱在违法，是他们在犯罪，所以我们越是理直气壮，他们就越心虚，我们越是正气十足，他们就越害怕，我们越是关注，越是坚持不懈地争取自己和亲人应有的合法权益，就越能制止迫害，解体邪恶，帮助狱中的亲人减轻迫害，为他们开创环境。反之，软弱配合，就是在纵容他们犯罪，为邪恶输送能量，助长邪恶嚣张气焰。这不仅会加重对狱中亲人的迫害，在无知中，还会被邪恶利用，成为他们的帮凶，害人害己。妻子被转到新监区后，每次会见时，狱警看到我都非常客气，从此会见再没受到过阻力。妻子结束冤狱回家后对我说，你是会见家属中最突出的一个，都出名了，他们真的很惧你，你一去那些狱警都显得很紧张很害怕，并窃窃私语，哎，谁谁来了，谁谁来了，都注意点。妻子感叹地说，监狱碰到一个既懂法律又厉害点的家属，他们自己就乱成一团了。在中共邪党清零迫害中， 社区人员又来骚扰妻子，我告诉妻子，你不用去，我去对付他们。我到社区后，他们拿出一张纸让我带妻子签字，我一看，上面有邪教的字样。我说，这上面写的邪教，你们有证据吗？你要能给我拿出来证据的话，我就签。你拿不出来的话，以后你们就别再来骚扰我的家人，别再跟我们说这些事儿了。你们再说这些事儿，就属违法骚扰了。社区人员听后无语，以后也再没来骚扰了。第四部分，伸张正义，配合营救其他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我还配合参与过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营救，现举几例。法轮功学员 A 因讲真相被非法拘留数日，但是警察没有向本人及家属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过了一段时间， A 再次被非法关押，构陷案很快就到了检察院。我配合家属分别到国保、政法委、检察院、法院交涉。我们抓住警察办案的漏洞，强调一点，头一次拘留没有给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换句话说，你处罚我，我不知道，你没给我这东西啊，你给我送达的话，我当时就会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了，因为我没有犯法，就应该撤销。现在你把这个当作一次前科，想要构陷判刑，那你就是违法。在检察院阶段，我们递交了很多法律文书及相关资料。几天之后， A 回家了。有一次，包括 B 在内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逮捕，我配合 B 的家属到检察院，要求检察官以案释法，并向检察官请教，你是根据哪条法律一下子批捕了这么多人？你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你不得依法办案吗？检察官说有法律依据，我请他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他拿出一厚摞子文件，翻出最高检察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上面写了法轮功是某教组织。他就拿这个给我们看，说，你们看，就是根据这个。我说，你这个不是法律啊，这是你们的内部文件，你办案你得依法办案，不能依哪个文件办案，你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下午我们接着去检察院，最后科长也来了，说，我们就这样办了，你们爱上哪告上哪告吧。即便如此，我们去找还是起作用了，一是让检察官知道他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是最后避免于被非法起诉回家了，而其他人都被非法判刑了。法轮功学员 C 已经80多岁了，被取保候审后，检察院还要继续非法起诉他。检察官把 C 找去后问，能不能退出法轮功某教组织？当时我陪 C 一起去的，我对在场的两个检察官说，你说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加入什么组织了，还退出啊？她从来都没加入过，怎么退出啊？她是像你们一样又举手又宣誓的加入这个组织那个组织，这个党那个党的啦？她什么时候加入的？加入什么组织了？她也没加入，你让她怎么退出来呀？检察官无语。我又说，你们这些国家机器、国家机关，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人你们不去管，对一个80多岁的善良老太太，你们动用这些国家机器，这不是浪费吗？检察官还是无语。我接着又说，再说了，法轮功是某教组织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证据啊？你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行不行啊？你说练法轮功是犯罪的话，你为什么不明说呀？法律上有规定吗？你们又没有规定又不说，你到时又说人家犯法违法是某教，你们这是干啥呀？你们这是什么目的？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我一边拍桌子一边大声地质问他们。两个检察官被我说的一声没有，最后他们一再说，你的意见你的想法我们会向上反映向上反映。法轮功学员 D 面临被非法庭审，我与弟的亲属到法院找法官，确定亲友辩护人的身份后，准备在法庭上为弟做辩护。法官看到我们显得很紧张，一再追问弟的亲属，你想辩护啥？怎么辩？弟的亲属说，从法律上辩。我补充说，从证据上辩护，要求法庭质证。既然定的罪名是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那我们就要求检察官公诉人出示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你能拿出来不？你没有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可我们有法轮功不是某教的证据。你拿不出证据来，那就说明法轮功不是某教，这个罪名就不能成立，弟就应该当庭释放。法官听我说完，马上说，已经给你们安排援助律师了，你们自己就别辩护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法轮功学员E在狱中因坚持信仰不配合转化，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残酷迫害，身体出现严重病状。我配合E的家属一起到监狱申请保外就医。其实E的情况也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监狱因为E不认罪不妥协，不想让E出来，就以E不配合治疗、不吃药、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为E办理保外就医。在与狱方交涉的过程中，面对他们的无理狡辩、强词夺理，我突然脑子一转，有了对策。我说，不对啊，不是他不配合治疗啊，治病有多种方法，西医、中医、气功、针灸、按摩、理疗等等。而对于E来说，之前他在家里练法轮功，一点病都没有了，到你们这来才得这个病了。他以前是有这个病，但是通过练功病都好了，入监时他是不是没这病啊？现在为啥得这病了？因为入监后你们迫害他，又不让他练功，那他现在得这个病了，吃药对他这个病无效。他以前就知道对他这个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练功，现在你们又不让他练功，不是说他不治疗，是你们不给他最好的治疗，你们说是他不配合治疗，这没有道理啊。家属一方面与监狱交涉保外就医，一方面对违法的狱警进行依法控告，不久E就成功保外就医回家了。在运用法律反迫害营救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还有个体会，那就是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协党成员，其实他们的法律意识是很低很淡薄的，他们执行的是上级命令，依照的是内部文件，维护的是个人利益，他们明明在执法违法、知法犯法，却觉得理所当然，甚至还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作恶，不计后果，随心所欲地参与迫害。而法轮功学员修行向善，守法合法，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却遭受无辜迫害。我们这些家属及法轮功学员本人，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去制止迫害，依法维权反迫害呢？我们坚持反迫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做的事是违法的，是要面临追责、遭到报应的。结语：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20多年了，反观这场迫害，我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中共协党为什么非要镇压法轮功呢？因为协党的最终目的是要毁灭人类，毁灭人类，它首先就要毁灭人的道德。法轮功所推崇的真善忍，正是人类的最高道德标准。所以中共协党歇斯底里地迫害法轮功，就是为了摧毁人的道德，让人类失去得救的机缘，最终毁灭全人类。其实就凭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几部惊世之作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共产主义要毁灭全人类的真相。诚愿更多的世人能够快快找寻真相，能够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定要做好事，不 不做坏事，保持善良，敬天敬神，乐于助人。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山区小镇的法轮功学员们，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华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号。在辽宁省有个山区小镇，地靠国道，四面环山，云雾缭绕，空气宜人。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堪称天然养生宝地。1996年，法轮大法红传到这个山区小镇，天然的养生宝地。至1999年的短短三年间，陆续有近400人得法受益。神奇的高德大法使修炼者身体健康，心灵得到净化，返本归真，从而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大法修炼者前后的变化和高境界的行为得到了世人的赞许和认可，人们都说这法轮功真好。一，众人受益。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让更多人知道，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开始选在学校操场、体育广场集体练功弘法。199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6点，小镇的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体育场集体练功弘法。义务辅导员把录音机打开，随着练功音乐响起，法轮功学员齐刷刷地开始练功，场面宁静祥和，神圣壮观。广场的外围一直有好多人在观看，人们赞叹说，哇，法轮功太厉害了，这么多人学呀。随着大法的红传，学练的人数逐渐增多，工作和饭后之余，小镇的法轮功学员不分年龄职业，组成了数个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静心拜读大法著作转法轮，心性提高得很快，婆媳之间和睦了，单位的东西不往家拿了。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是厂子里的焊工，学大法前，公家的焊条谁要都给，一捆捆的给。学大法后，他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谁要都不给。一次，他妹夫跟他要一捆焊条，他说，我学大法了，再不能拿公家的东西送人，如果你真需要，哥自己拿钱给你买。后来他妹夫由衷地敬佩大法。每到双休日，法轮功学员带着大法书和宣传展板去农村弘法。一次，我们七人骑着自行车去20里外的农村弘法，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把我们迎进屋，激动地说，昨晚做一梦，清清楚楚地看见天上飘下来七个神仙落在我家院子里，今天你们正好来七个人，原来就是你们呐，真是神仙来了。那天村里好多个人跟着学练法轮功。1998年某月，县里的10多个乡镇的法轮功学员来我们小镇，在俱乐部开了一次大型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近千人参加，有10多个法轮功学员发言，讲述了自己修炼后的超常变化和对师父无量慈悲的感恩。桩桩件件感人的事例使发言者和台下的人流下了眼泪。交流会开完后，这些人逐渐散去，小镇的百姓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这么多人？有人说是学法轮功的。那时法轮功在小镇深得人心，又有很多人相继走进来学法轮功。1998年12月，辽宁省气功协会 攻击法轮功。12月30号，辽宁省各地法轮功学员几千人在沈阳气功学会门前和平请愿，要求气功协会收回诋毁法轮功的不实之词，恢复法轮功的名誉。我们小镇法轮功学员去了100多人，在街道旁站了8个小时等待消息。12月31号，法轮功学员代表和气功协会交谈。当天下午4点，气功协会人员开车向法轮功学员人群拱手道歉，承认错误，答应恢复名誉，一场风波平息了。但法轮功学员心中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二，上访之路。1999年4月24号，听小镇的法轮功义务负责人说，天津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在天津杂志社攻击法轮功，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去政府讲事实真相，40多人被抓了。4月25号下午3点，我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40多人自发地陆续坐车到北京中南海，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有10000多人在道路旁安静地站着，等待国家政府给个说法。晚上9点，法轮功学员代表出来说，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释放了。听到此信后，大家觉得国家政府做出了公正的对待，各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离开北京。阴云并没有散去。1999年7月20号，愚蠢的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一夜之间全国上下一片恐怖，各地法轮功负责人被抓。小镇最早得法的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公安处警察非法抓捕。大家听说后，上午陆续的有100多人去了当地的公安处，排成队站在院子里。两名法轮功学员出面跟公安处警察讲明法轮功真相，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晚上6点多，法轮功学员的单位领导和家属蜂拥般进到了公安处大院，开始强行往出拽法轮功学员，有的衣服被拽坏了，有的被拳脚相加，有的被往出抬。法轮功学员不为所动，坚定的信念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力量。法轮功学员们胳膊挽着胳膊，牢牢地形成了一道道人墙，互相保护不被拽走，眼神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晚上11点多，县里来了2辆大客车和几辆警车，直奔公安处大院，下来了10名警察，拿着警棍开始殴打法轮功学员，当场被抓有几10人。当警车拉着学员要开走时，剩下的法轮功学员在警车前手挽着手站成一排，不让把法轮功学员带走。警察被镇住了，不敢开车，下车拿着警棍把学员打散，警车开走了。为了澄清事实真相，1999年7月21号清晨，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冲破重重阻力，有的坐车，有的翻山越岭，艰难地走到了北京信访办，鸣冤讨公道。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不约而同地去了北京上访，希望政府听听老百姓的心声，可那里哪有说话的地方啊？信访办成了抓人的场所。我们就是不明白，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政府为什么非要颠倒黑白，造谣诬陷呢？大法师父传的功法是上亿人身体健康，给国家节省了巨额医药费，这种对社会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不知感恩大法师父，怎么还不遗余力地打压呢？上访无门，我们回来后，各单位领导和社区一反常态，紧跟上级迫害指令，对小镇法轮功学员进行人人过筛子，逼表态、签字、写保证书、交保证金。 不放弃的就停职办学习班洗脑。清晨，在工人上班的路上，用高音喇叭播报去北京上访受处分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单位和社区为了阻止再次上访，搞株连政策，对每个法轮功学员找两个担保人，如果再出走，罚款和开除公职。那时法轮功学员们感觉压力很大，迫害还不断的升级。1999年10月20号，江泽民出访法国时信口雌黄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在全国肆意地抓捕法轮功学员。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又去了北京，向国家政府反映情况，我们不是教，江泽民的话代表不了法律。结果还是有话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结果被抓被拘。2000年12月下旬，我们小镇法轮功学员40多人再次去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向北京市民发放真相材料，讲明真相，告诉北京市民媒体播报的全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2000年12月23号，我们毅然放下生死，用生命护法，陆陆续续走上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世人展开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广场到处都是全国各地的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喊声此起彼伏，广场的游客都在驻足观看。警车在广场呼啸着，警察泯灭人性的暴力抓打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被强行塞上警车。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关到了天安门公安局大院。当天，陆陆续续被抓进去的有上千名大法弟子，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拽掉头发。大家见面谁也不相识，但有如见到了亲人，双手合十，互相鼓励。在公安局大院，大家同心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窒息邪恶。上千人那洪亮的声音犹如来自天上，响彻云霄。有一个大法弟子喊道，看法轮。所有人顿时都往天上看，只见那五颜六色的法轮在天空中飞旋，好一阵才不见了。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抓的人太多，天安门公安局大院装不下，警察就把我们分流到其他拘留所关押，天天换地方。第三天，警察用好几辆大客车把我们几百名没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推上大型客车。有一名法轮功学员问警察，要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警察说，别说话，到地方就知道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给小警察讲真相，小警察不说话，低头偷偷地掉泪。车开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们这些人拉到地处北京、天津、河北的蓟县。在蓟县荒山野岭的山涧处，黑压压的警察背着枪站在空地上。我们当时想，拉到这荒郊野外是不是想谋害我们？不容多想，就被警察一个个过筛子问是哪儿的，不说，问一个推下车一个，到最后都不说，全都被推下车站着，那气势好像要被枪扫射似的。法轮功学员的眼神在交流着，那种无声的语言鼓励对方，死而无悔。过了一会儿，警察一个个都上车了。一个有良知的警察走到我们面前说，现在把你们放了，别往山上跑，顺着这条路能走出去，回家吧。警车开走了， 一个学员顺势把怀里藏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趁警察没看见时挂在了警车的后车尾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随着警车的开动在风中飘扬着。大家这个高兴啊，虽然三天没吃饭了，都很精神。一位大姐捡起一个树枝跳起了舞，兴奋地说，我们自由了。大家互相合十告别。我们小镇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抓回后，有的被非法判刑、劳教、拘留、关洗脑班，有的还被停职罚款，有100多人被绑架迫害。在拘留所里听同修说了这么一幕，一位母亲领着一帮孩子去见不转化的儿子，警察让母亲逼儿子写悔过书，母亲为了儿子能回家，领孩子们扑通跪在同修面前，哭的哭，叫的叫，说不写悔过书不起来。同修流着泪把母亲搀扶起来，说儿子又没做坏事，悔过什么呢？别怪儿子，忠孝不能两全。母亲再也没说什么，起来领着孩子们走了。在监狱里，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释放后又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家里埋怨不解，有的甚至妻离子散。虽然艰难，我们都知道自己选择的路没有错，兼修大法的心不会动摇。我们知道了来世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心里都亮堂了。靠着对大法的正信，师父的看护，互相鼓励，走过了那段艰难苦涩的岁月。三，传播真相。中共喉舌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使受谎言欺骗的世人仇恨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因证实法被迫害回家后，有的被开除工作，有的被下岗失业，有的靠打工挣点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为了让民众明白真相，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克服困难，在压力下用各种办法开始向民众讲明法轮功真相。有送真相小册子的，有挂条幅的，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有的法轮功学员还骑着自行车，不论严寒酷暑，去外围农村给那里民众送真相资料。那时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经济都很困难，省吃俭用攒下点钱做真相资料救人。记得有一老年法轮功学员没有工资，却拿来100元钱让救人用，全都是2元、1元、5角。接钱时我落泪了，那是同修可贵的心呐。由于资料不够发，一个同修从外地回来说，现在都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自供自己方便，咱们自己解决资料问题吧，不再去外地取。同修买了电脑打印机，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资料充足了，同修们从骑自行车到换摩托车、三轮车、轿车，把真相资料一遍一遍地撒向山区小镇和村村寨寨。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在毒害着世人，同修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揭穿自焚伪案，有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光碟、视频、语音播放器、展板，几乎每家每户都送到。有看明白的居民说，原来自焚是嫁祸法轮功啊。很多人转变了对法轮功的仇视态度。2000年的5月13号是第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庆祝普天同庆的这盛大节日，为了更广泛地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得救度，我们同修交流后准备在本地区大面积地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在交通要道勾勾叉叉 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挂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这既能清除邪灵，又能启发世人的善念。在大法制的前一天晚上，同修把真相资料和粘贴各自准备好，晚上发放。缝制完的大小条幅200多条，准备凌晨挂出去。当夜，百余名同修按自己事先选定的地方，把条幅迅速地挂在过往行人都能看到的地方。270条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条幅在深区小镇处处飘扬。次日，警车在小镇呼啸着跑了一天，人们都在议论说，到处都是挂的旗，法轮功是镇压不了了。四，劝三退。九平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发表后，我们在本地区和周边村子地毯式的发放，有的把书送到各机关单位办公室。一领导看后说，法轮功真有能人呐，把共产党剖析得这么透彻，看来这共产党真要解体了。几个区队的领导明白真相，都做了三退。这两本书一直发放了几年。20多年来，我们山区每户住家都几百次不止地接到过法轮功学员送的真相资料，还有的同修常年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揭穿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抹黑。众多民众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能正面认识大法。小镇大约有60-70%的民众明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党团队。明白真相的人都佩戴着真相护身符，本地大量众生得到了大法的救度。每年的法轮功真相年历都是民众喜欢要的，早些年只送几百个，逐渐每年增加到2000、5000，最多发了7000个。有的单位领导和工人都主动要法轮功真相年历，法轮功学员背一袋子台历到单位，一会儿就被抢光，拿去少了都不够分。区队办公室桌上就堂堂正正摆着法轮功真相年历和真相资料。明白真相的作业工人工作时，先念法轮大法好，身上带着真相护身符。有几起落石危险，明白真相的工人在大法的保护下神奇般躲了过去。住家的楼道里、电线杆上、墙上，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的字样。出租车司机大多都三退，车上都挂着法轮功真相的挂坠。大法洪恩普降山区小镇，民众明真相得到了福报。在全国经济受到冲击时，这里企业效益依然稳定，职工每月工资奖金照发不误，而且经济蒸蒸日上。有很多外地的人羡慕说，现在全国经济都不景气，你看他们企业工资一直都那么稳定。是啊，因为这里民众明白大法真相，不与中共为伍，得到了上天的恩赐，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五，起诉江泽民。江泽民这个小丑因为妒忌，凌驾于法律之上，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2015年6月，我们小镇的近百名大法弟子全部用真名实姓向两高邮寄了起诉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法轮功学员还拿着表格在大集上向过往行人、向亲朋好友征签，有3000多民众在举报信上签字画押举报江泽民。单位和派出所出来骚扰，有的法轮功学员如实地讲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没有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两个法轮功学员去外市帮着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写起诉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见到一杨姓大姐。
他在马赞加教养院遭严重迫害，出狱后半边身子不便，走路不便，说话吐字不清。他听说我们去了，拖着不便的身体艰难地来到同修家，进门就哭，支支吾吾地说他要起诉江泽民。他说他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江泽民迫害的。我们帮他写完诉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他面带笑容，乐呵呵的，不流口水了，嘴也不歪了，跟刚进屋时判若两人。出门时看不出他半身有不便。随后我们还向各地政府、学校、司法部门邮寄真相信，这些人都是邪党体制内受谎言毒害最深的人，也给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六，坚持不懈。2012年以后，我们采用了用手机拨打语音电话讲真相，老年和年轻的法轮功学员都购买了手机。为了能多救人，有的法轮功学员用几部手机不间断地给全国民众滚动播放录制完的真相语音，对方听明白真相，当时在电话里就喊：“喂，我退党，法轮大法好。”一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拿电话直接对讲，话语中带着祥和慈悲，对方听着听着就哭了，说：“大姐，你太善良了，你说的这些我明白了，你是真心为我好，也祝你幸福平安。”这位法轮功学员也落泪了。打电话中也有骂人的，要举报的，我们把这样电话号记下来，再找时间打过去耐心讲。有的人被大法弟子的真诚感动了，还带着家人做了三退。拨打了几年的真相电话，每天都有民众觉醒的感人事例。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被绑架了，有一些同修正念非常足，知道消息后马上陪着家属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法轮功学员们还慷慨解囊，为同修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一次，五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被构陷，开庭那天，五名律师有理有据地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在场旁听的人听明白了。一个家属说：“原来法轮功不违法。”离我们地区近几十里路有个山庄，辽宁省在山庄设了一个所谓的法治关爱学校，实质是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洗脑班。十年间，那里被绑架进去的有辽宁省各地的千名法轮功学员。我们地区法轮功学员一去发正念就是几十人，自带干粮和水，不定期的去山庄的对面山上发正念，解体黑窝里的邪恶因素，减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被关的法轮功学员给了很大的鼓励。三年疫情，中共实行封控管理，人们心里一片恐慌。疫情刚爆发时，法轮功学员们切磋后都说不能再等了，要在封城前快速把真相资料发遍小镇和附近农村，尽量不留空白区，让人们看到真相，念九字真言躲疫避大难。大家配合，骑车的、开车的，一个星期把真相资料全发了一遍。我们还把疫区城市的电话号码给同修分下去，用手机向武汉城区被封的居民打电话。当听到我们的关心安慰话时，居民很受感动，再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多数都同意三退，一再说谢谢。年前疫情再度爆发，大多数人都阳了，我们把关于疫情的真相小册子又发一遍，一些法轮功学员天天出去面对面讲，当地的都讲过了，就找外地来的小商贩讲，人们都认识他们了。法轮功学员一到集上，有人就说：“法轮功又来送福了。” 明显地看出民众比以前愿意接受真相。二十几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法轮功学员的足迹走遍了田间地头、乡村小镇。疫情还在肆虐，专家说疫情还会大爆发，人们的生命岌岌可危。大法师父慈悲众生，向人类第一次讲法，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讲法，告诉了人们许多天机，再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如果有缘人能看到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讲法，细心领会，静心拜读，大难来时，你也许是上天选择留下来的幸运人，愿众生都得大法救度。23年的血雨腥风，锤炼了山区小镇的大法弟子，我们是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一起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过程中有过艰辛，有过磨难，有过失去，也有过迷茫，是恩师的巨大付出一直在给我们洗净导航。我们自豪，我们无悔，众生的得救就是我们的财富与快乐，我们为众生而来。大法弟子们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叙述。我们随师正法的修炼故事，将是一幕幕壮丽的诗篇，历史的见证。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